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越南强烈谴责中国在越南与中国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划设禁渔区，中国外交部呼吁有关各方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遇刺身亡一事保持克制和冷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二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强调美中建立建设性双边关系及保持双方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是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越南强烈谴责中国在越南与中国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划设禁渔区，称这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会进一步将争议海域的紧张局势复杂化。中国农业部星期一公布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的季节禁渔区，其中包括越南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其占领的那些岛屿为西沙群岛，越南名称是黄沙群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越南反对并拒绝中国的禁渔区，他说越南对那一海域拥有主权，并且有法律和历史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主权声索。他说中国单方面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而且也违反国际法。1974年在美国军队准备从南越撤退之际，中国攻占了越南所说的黄沙群岛，中国海军和美国支持的南越海军为此进行了一场短暂战斗，双方均有死伤。中国外交部3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有关各方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遇刺身亡一事保持克制和冷静。在此之前，韩国外长尹炳世呼吁暂停朝鲜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以惩罚朝鲜使用化学武器刺杀金正男。韩国外长尹炳世2月28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言时表示，朝鲜政府使用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使用的 VX 神经毒气杀死金正男，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准则，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他说国际社会应当行动起来，包括停止朝鲜联合国会员国资格。马来西亚警方表示，机场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对金正男行刺的女子向金正男的面部泼洒了 VX 神经毒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他说，当前半岛形势复杂敏感，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根据联合国章程，安理会可以通过决议，建议联大就暂停或取消成员国的资格进行表决。联大必须有2/3以上成员国的同意，决议才能通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蒂勒森在会见中强调了美国与中国建立一个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和保持双方高层定期接触的重要性。杨洁篪表示，改善与维护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包括朝鲜的核项目。杨洁篪邀请蒂勒森国务卿访问北京，蒂勒森对杨洁篪表示感谢，并表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上周在杨洁篪到美国访问之前，他与蒂勒森通过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指责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是最近白宫泄密和民众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一些共和党议员最近在国会休会期间与本地选民见面时遭到抗议。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选民们愤怒地质问这些议员共和党打算如何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法。这项立法是奥巴马的主要政绩之一。一些共和党人说，许多抗议者来自反对党民主党组织的团体。川普星期二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
No, I think that President Obama is behind.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背后，因为他的人肯定在背后。
有些泄露可能来自这个组织，你知道，有些泄露是非常严重的，危害到国家安全。但我也明白，这就是政治。奥巴马背后支持，这是政治，可能会继续下去。
That's politics, and it will probably continue.
川普还表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的健保法。川普星期一分别对美国各州州长和保险公司的总裁们说，奥巴马的医保改革是失败的灾难。虽然共和党继续设法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法案，但美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选民抱怨说，如果废除这项法案，他们就会失去医疗保险，从而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这促使一些议员在推翻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上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美国之音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新上任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说，可能正是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才让中国有机会改变现状。他呼吁美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建立新的战略。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泰德·约霍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部署导弹，成功地改变了当地的现状。他强调说，将近十年间，美国在南中国海说得多，做得少。他说，也许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不仅让中国改变了现状，同时也让美国的盟友们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优势置于危险之中。他表示，美国需要制定一个更加强硬的新的战略。他说，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新政府上台为制定和执行更好的战略，重新展示美国在这些关键地区的力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也许这是考虑制定一个更为强势计划的时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惧怕冲突，结果本身就很有风险。中国正是利用我们的默许来改变现状，推进自己的战略利益，从某种程度上令冲突的风险增长。懦弱非但没有缓解海事争端的局面，反而增加了风险。
听证会上，来自华盛顿几个著名智库的专家们分别就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国家利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和行动进行了阐述。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当成自己的蓝色疆土，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亚洲的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说，如果美国希望继续获得对亚洲的进入权，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制定并执行反威慑战略。他说，这个战略包括外交上与亚洲盟友进行积极的接触，参与亚洲的区域会议，包括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东盟区域论坛以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等，加强与亚洲盟友的联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被放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他说，美国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除了加大自由航行的力度之外，奥斯林建议美国使用威慑外交，让中国为对美国及其盟友所发动的挑战性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说，这些措施包括减少与中国军方的接触，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制裁与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并拒绝给中国高级官员发放签证等等。陈斌是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中国政治与安全事务的高级研究员，他星期二对南中国海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建议以非军事手段影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他建议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等等。他还建议在法律和心理领域对中国进行反击。他说，美国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裁决很重要，因为这让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努力没有法律基础。他说，如果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将政治高地拱手相让给了中国。他也建议在采取法律和经济措施之外，以军事实力为后盾， 比如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纳入自由航行行动，同时美国还应该与其他国家一起进行自由航行的行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在听证会上说，2007年到2008年以来，中国确实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了积极和强势的动作，但是中国并不希望与美国或是其他国家陷入任何的军事冲突。不过他又说，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增加，也不排除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他警告说，建议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与中国进行零和对抗则太危险。如果把这种看法当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最终可能真的会迫使中国采取威胁行动。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南中国海打造一种相互克制为中心的战略平衡。他说，这种战略平衡的基础是外交，而非军事和准军事的竞争。美中两国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之间必须就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的程度和种类以及禁止使用武力达成中短期的谅解。他还特别强调，为了达到长期的平衡，一些伸索国的军事能力需要加强，但是必须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比如允许中国之外的其他南中国海的主权伸索国，比如越南，升级自己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设施，以达到与中国相同的水平。他还说，要达到这样一个平衡，美国也应该限制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次数。不过在听证会上，也有美国议员认为，相对于中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的影响，南中国海的岛礁实在不是那么重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3月10日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纪念日。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一号在立法院群贤楼前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扎西茨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好，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吗？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 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五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啊，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在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角色。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号在圣迭戈美国海军及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说，海警队正在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项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他说，我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那将是我们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另外，我们正在建造58艘能力很强、跟快艇很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也在进入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舰船似乎更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为维护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扮演独特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警员和文职人员，以及大小243艘巡逻船，但是其中许多装备老旧，比如他的3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1艘能全职执行任务。1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还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场合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希望海警队能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为维护那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船前往那一海域巡航。 海警队目前有五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按照合同安排，将在未来几年增添四艘这一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时速28节，运作范围达12000英里，每艘船配备120名警员，能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天。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和情报收集等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说，他期待海警队提升实力，并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他说，双方考虑周全，并为对方分担责任。我们拥有的综合能力使我们能分享情报和通讯系统。我们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跟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与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又一次试射导弹和金正男疑遭毒杀事件举世震惊之际，中国政府宣布暂停进口朝鲜煤炭的制裁措施，引发平壤强烈不满。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了不点名批评中国的文章，措辞空前尖锐激烈。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的回应朝中社的一篇社评，已经在其网站上销声匿迹。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月24日公布最新报告，打造实力现实。美国
针对北京宣布对朝鲜煤炭实行年度禁运，平壤最近通过朝中社发表卑鄙的做法、低级的算法的署名文章，暗批中国制裁朝鲜的举措。文章指责那个口口声声标榜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以及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却辩称这一卑鄙做法意在制止核计划，而非对朝鲜的民生造成影响。朝鲜煤炭出口是平壤获取外汇的重要渠道，仅煤炭一项就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将近一半，而中国是朝鲜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沈丁立教授指出，朝鲜对北京在关键时刻没有伸出援手拉这个小兄弟一把，而是跟美国沆瀣一气，宣布实施禁煤制裁感到失望，因此有气。
中国自己检讨，为什么我不批评美国发展核武器，我只批评朝鲜发展核武器，那是不公平的。
针对中国最近宣布的禁煤通告，朝中社署名正比的评论称，他们以为只要切断小小资金的来路，便会使朝鲜无法制作核武器与开发洲际弹道火箭，这本身就是幼稚可笑的。有分析认为，朝中社上述言论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嘴硬表现。延边大学东北亚问题研究院院长金强一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朝鲜假装镇静，说对其筹集资金影响不大。
这个他们特别不满，因为你这个煤炭占他们出口的40%啊，如果今年一年也出不了的话，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的，所以不满的。
那可是他又不承认呢，他不是说就是这点资金对他们来说是就没什么嘛，好像意思就是说影响不到他们这个根本的这个需要吗？
那是他那个嘴的装吧，哪能不影响，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也有一些评论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同属独裁专制阵营，结为战略同盟。美国总统川普上台后，北京面对国际压力，表面宣布对朝制裁措施，实际上跟平壤唱双簧，合演苦肉计。沈丁立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正如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朝鲜是中国养着用来对付美国的一张牌。他表示， 中国在军力强大到足以让美国放弃保卫台湾的承诺时，手里的朝鲜牌就不重要了。
将来我们强大了，世界超级大国了，那台湾还敢独立吗？他独立了，大陆要动他，美国还敢遵守台湾关系法？美国不遵守台湾关系法，不保卫台湾了，朝鲜对我们还有什么价值？所以呢，不管朝鲜怎么样，将来这个朝鲜的因素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了。前提是中国要能同美国打仗，而且能打赢。
朝中社发表上述文章一天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予以回击，称坚决执行安理会决议，莫采朝中社评论。社评认为，朝鲜没有能力与中国全面对峙，他会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举动，但很难进一步将他们转化为对华地缘政治行动。在当前东北亚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中朝不会有实质对抗。社评指出，北京在与川普新政府的沟通中都做到了保持定力和恪守原则，这个国家长期处在大风大浪中，对朝关系如今成了难题，但对这个难，中方有更多顺其自然的资本。环球网刊登的这篇社评结尾表示，让平壤的官方媒体闹一闹，或者说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对中国来说无大碍，我们还是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欢迎朝鲜更理性地看待中国对安理会决议的严格执行，也欢迎他随时恢复对中朝关系的建设性姿态。社评认为，中朝因为友好邻国，谁都不该幻想其他的选项。上述社评在互联网上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不少关注，但是没多久，环球时报的网站环球网上这篇社评已经不见踪影，无从搜寻。在转发这篇社评的众多网站上也有些删除了，例如新浪网，不过在另一些网站上还能看到这篇社评。环球时报是一家官方色彩浓厚，同时享有少许灵活话语空间的党媒报社，时常在一些中国官方不便直言的议题上发表社评。其回应朝中社踏伐北京宣布制裁措施的上述社评被撤回，究竟是反映中国当局担心争吵进一步升级、投鼠忌器的尴尬处境，还是有别的原因，目前尚难确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早餐祷告会上誓言要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让有信仰的人士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这是他为了改革华府政治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抽干沼泽行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不是川普施政前100天中的当务之急，但是此言一出便在美国上下，特别是基督教界产生巨大反响，有关辩论持续发酵且意义重大。因为该修正案一旦被废除，过去60多年来通过税法条款禁止教会支持或反对某一竞选人的做法就将终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约翰逊修正案1954年由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这条修正案最后融入美国税法第 501C3 条中，他规定得到免税资格的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来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不得募捐支持政治竞选或者发表支持或反对某一候选人的声明，神职人员也不能利用讲台来支持某一候选人。一旦从事上述活动，这些团体或个人将失去其免税资格，相应的给他们提供捐款的人同样得不到减税收据。纽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迈克尔多夫说，支持这条修正案的论点是，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参与政治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法庭判决把该条款解释为，任何法律或政府计划都必须以非宗教为目的，不应鼓励或抑制某一宗教，不应助长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多夫说，
The basic idea behind it is that making a don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tax deductible is a way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izing that organization.
约翰逊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允许把给某一组织的捐款用来减税，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种补贴。一旦接受政府补贴，就不应参与政治，因为政府补贴来自于其他纳税人，这些人可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
多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修正案实际上是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作用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个辩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主张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到了20世纪下半叶，法庭也多半维护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不过近些年间，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保守派宗教人士觉得法庭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走得太远，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政府允许其他类型的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政治，但是作为公共慈善组织的教会参与政治却要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对宗教构成了歧视。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指出，政府实施约翰逊修正案的真正目的是通过给予他们免税资格来买断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禁止他们发表政治言论，特别是反对政府或竞选者观点和政策的言论。结果造成寒蝉效应，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让牧师在讲道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因此，当川普总统提出要推翻约翰逊修正案时，很多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拍手称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基督教牧师赫尔南·卡斯塔诺认为，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它恢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牧师们可以在讲道台上以及教会里向会众自由地传讲基督教真理。他说
：“It would allow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s to speak freely and do their job and speak on the issues of the day.”
教会和牧师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并做好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当今时事发表看法时，不必担心有人，特别是国税局，会来剥夺他们的免税资格。
宾夕法尼亚州美国牧师网络的主席山姆·罗莱尔说，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会因牧师发表的政治言论而被联邦政府起诉或者失去 501(c)(3) 免税资格的情况，但是约翰逊修正案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他说
：“It's been a fear tactic, but it has been real, and many pastors have not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blamed it on that.”
它是一种恐吓战术，但是这个恐吓又是真实存在的。许多牧师因此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并且把责任归咎于这条修正案。川普总统表示，无论这个恐吓是真是假，如果牧师们惧怕发表言论，我们就需要废掉这个法律条款，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施加给任何教会。
不过，罗雷尔承认，即使废除这条修正案，牧师们的改变可能也不会很大。
Bold pastors have been speaking all along, without fear of the government. Many have used this Johnson Amendment as an excuse for not doing it.
勇敢的牧师一直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畏惧政府。但是也有很多牧师以约翰逊修正案为借口对政治闭口不言，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没有这么做，现在是否就真的会放胆谈论政治。我觉得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人和教会将会认识到川普总统是宗教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敌人。
为了争取在讲道台上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全美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发起了主日讲台自由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最后演变成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这个法案由三名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众议员西斯以及参议员兰克福德共同提出。他没有完全要求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而是提出对其进行修改，允许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表政治言论。一些专家预计，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以及总统签署的可能性非常大。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守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特拉维斯·韦伯指出，根据约翰逊修正案的规定，牧师不能发表有关政治竞选人的言论，因为这会引起参与竞选活动的嫌疑，从而受到国税局的审查。 而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解决了约翰逊修正案中存在的这个问题。韦伯说，
It allows for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not allow for a church to funnel money towards a campaign or become a campaign headquarters.
该法案在给予教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允他向竞选活动捐资，从而成为一个竞选总部。它解决了教会和牧师们的主要申诉，其主要申诉是言论不自由，他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即使这个言论涉及某一个竞选人或国会成员，他们也希望有表达对此人从政业绩的看法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慈善捐款大国，尽管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慈善捐赠仍有增无减。根据捐赠美国基金会2016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总额高达$3,732.5亿。来自个人捐款占 71%， 其中给宗教组织的捐款最多为 32%。一些基督教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取消对教会和慈善组织政治话语权的限制，同时又保持其免税资格，美国人的慈善捐款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对人士则提出，修改甚至废除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约翰逊修正案，除了有确立国教之嫌外，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基于历史性权利的主张没有法律基础。他们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符合国际海洋法，而且这一行动并非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或某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全球做法的一部分。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与美国国际法协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星期三共同举办座谈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中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三位法律顾问说，南中国海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岛礁的主权问题，二是海洋权益问题。他们说，美国政府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在海洋权益问题上，美国坚持认为任何声索都应遵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公约缔约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权益主张，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及科学事务局法律顾问奥利弗·路易斯说，他说，中国一直没有，而且现在仍然没有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阐释其海洋主张。他举例说，中国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这个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他说，历史性权利已经被反映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所取代，所以中国不能从历史性权利角度申索九段线内的区域。他指的九段线是2009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照会中所附地图上的九条断续线，这九条线将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水域囊括其中。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地图上九段线所代表的含义。去年七月，中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说这些主张符合国际法。在此之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就中非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主张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不符合国际海洋法公约。路易斯说，中国在仲裁案之后发表的声明是首次明确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是他指出，至于这种权利是什么、涉及哪些范围以及是否具有排他性这些问题，北京仍然模棱两可。 他说，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题为《海洋的界限》的报告，曾对中国可能伸缩的历史性权力做过分析，认为中国的主张并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条和第十五条所认可的历史性主张那一有限范畴。那份报告说，南中国海是一个辽阔的半封闭海域，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众多沿海国家享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国际海洋法不允许那些权利被另一国家基于历史的海洋主张所取代。他还说，中国所称的南中国海诸岛拥有内水，也就是将这些岛礁作为整体进行海洋权益伸缩。他认为这种主张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说，如果中国声称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那么根据公约，中国所享有的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这些海洋权益必须产生于自然形成的海洋地物，而这些地物应满足公约第121条对岛屿的定义。他说，根据公约，海洋地物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岛屿：第一，必须是自然形成的陆地；第二，必须被水域包围；第三，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此外，公约还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进行经济活动的沿礁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另一方面，路易斯还指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船只，不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在其他国家的领海内都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不点名抗议美国航母舰队进入南中国海巡逻，称反对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威胁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全。几天前，美国海军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舰队从18日开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法律顾问理查德·维塞克说，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并没有做过调整，而是美国长期持有的立场，这是一种全球实践，我们相信航行自由以及我们此前所提到的那些原则。星期三出席讨论会的三位法律顾问也指出，美国并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他们说，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原则反映了美国所承认和受约束的习惯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周二投票否决了联合国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针对有关叙利亚政府在该国历时6年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控告，西方国家试图对叙政府施加制裁。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分别第7次与第6次对联合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投否决票。俄罗斯表示，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将损害联合国领导的和平会谈。叙利亚冲突双方上周在日内瓦开始和谈。安理会9个成员国投票支持决议，玻利维亚投了反对票，埃及、埃塞俄比亚与哈萨克斯坦投了弃权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形容这项决议案完全不恰当。川普政府执政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有评论说，现在看来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而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各方将继续互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美国，并同川普总统短暂会晤，引起俄罗斯的浓厚兴趣。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中国首位高级官员访问美国。俄罗斯主要互联网媒体报纸网站说，莫斯科正密切关注中美新一轮的互动。独立报说，杨洁篪这次访美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破冰之旅45周年，但中国媒体有意不提中美当年走近的驱动力是为了联手对付苏联。川普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国内对俄美关系未来充满乐观气氛，一些评论分析认为美国将会集中注意力对付中国，这将使俄罗斯获得战略机遇。如果美国想打俄罗斯牌对抗中国，这也能使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获得优势地位。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 但俄罗斯没能获得希望能从中国得到的东西。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最近两三年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俄两国领导人高峰会晤中虽然签署大量经贸合作文件，但这些项目最后能够落实启动的屈指可数。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俄美关系能够因为川普执政获得改善，甚至美国如果想争取俄罗斯共同抗衡中国，这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使俄罗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能会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杨洁篪访美显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变坏。川普总统虽然曾经激烈批评过中国，美国未来也未必会完全改变奥巴马时代的对华政策。俄罗斯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如果中美转入对抗，对俄罗斯也没有好处，因为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冲突。此外，中美对抗会影响世界经济，俄罗斯也将会受到波及。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会促使中美矛盾激化，俄罗斯也不会尝试在中美冲突中获取好处，玩弄中美对抗的把戏，从中渔利。莫斯科的一些外交事务专家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独霸世界的局势正在结束，未来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可组建新的三角关系，共同统治世界，俄美中共同携手可组建新的世界秩序。但批评人士说，俄罗斯期望的是美国能够撤销他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并停止在东欧部署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还特别反对美国在核武领域保持优势，但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未必能向俄罗斯让步，双方未必能够达成妥协一致。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隔阂差异现在太深。科诺瓦洛夫说，川普执政之后，俄罗斯肯定会寻找一些办法尝试同美国共同做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期待将会有大的进展和成功，因为双方之间的互信基本丧失，现在是俄罗斯不相信美国，美国也不相信俄罗斯。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美之间缺乏互信，导致在俄美中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未必能够同美国联手共同对抗中国。一方面因为俄罗斯不太可能牺牲他同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俄美关系是否真的能够重新转暖，俄罗斯是否愿意让美国在三角关系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仍是未知数。此外，如果俄美之间目前的分歧和矛盾不能够得到解决，双边关系也会出现继续恶化的可能。杨洁篪这次访美是为习近平同川普的首次峰会做准备，夏季将在德国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可能分别举行高峰会晤。但有报道说，5月将会在芬兰召开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峰会，普京与川普很可能会在这次会议上相遇并举行首次峰会，普京川普峰会将因此比习近平川普峰会提前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26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3月1日下午联署致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不要委任特首梁振英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常委会星期二在北京决定增补梁振英等4人为全国政协委员，而同时外界盛传梁振英可能在3月13日闭幕的政协会议上成为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二在行政会议前对媒体的询问时没有否认。民主派议员认为，行政长官和政协副主席都是重要职位，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情况下，特首应该维护两制，不应担任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职位，这样会发生角色冲突。据港媒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可能将出任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二没有否认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传闻，只表示现阶段不做评论。有分析表示，特首在任时便出任政协职务，没有先例，给外界造成冲击一国两制的印象。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2月28日上午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媒体问到有传他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否是对他不连任的安慰奖。梁振英回应称，两件事没有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位要由全体政协委员投票决定，现阶段不做评论。梁振英被追问出任全国政协委员是否会与担任特首职务有冲突，会违反一国两制，梁振英表示这是根据法律办事，称一国两制不是空泛或抽象的概念，基本法有清楚规定。被问到以往没有同时出任政协及特首两个公职的先例，是否会影响施政，梁振英只回应称不会。据港媒近日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常委会议的港区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已收到政协会议文件，梁振英或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会星期二下午表决增补政协委员名单，现有文件暂时没有提及建议梁振英增补为政协副主席，但议程中有一项人事事项会在闭幕时表决，不知是否涉及增补政协副主席。报道表示，陈永琪认为梁振英是具有争议，但是真心为香港做事，这次获增补为政协委员有其意义，如果再更上一层楼，可以为国家为香港做更多的事。陈永琪不评论梁振英没有卸任特首就可能晋升国家领导人行列是否会影响特区施政。香港建制派普遍对梁振英未卸任特首便成为政协委员表示欢迎，或者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不过有民主派人士认为，梁振英在香港名望非常低，出任政协委员或者可能的政协副主席是极大讽刺，而且应当沿用前特首董建华卸任后才任政协副主席的安排。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周二下午发表声明，要求北京不要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胡志伟警告说，此安排会引起限制矛盾，让国家领导人兼任特区行政长官，将严重违反一国两制承诺，破坏一国两制，引起香港社会反弹。胡志伟重申，中央政府应该在梁振英离职后才任命，市民虽然仍然失望，但可维持一国两制。假如中央政府无视民意，坚决任命，梁振英就必须辞任行政长官，以维持一国两制。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要看梁振英何时被任命为政协副主席，尽管外界相信这是北京对他同意不竞选连任特首的安慰，但是没有必要如此着急，给人不尊重一国两制的观感。他说，
现任的行政长官当然也不惜宜在他的任期之内去任政协副主席，绝对没有这个必要嘛。当政协委员也好，当政协副主席也好，当然呢，你可以在他卸任以后再当啊，也不啊急着这几个月。大家都觉得呢，那当然是非常文字这样子的安排，那没有通盘的尊重这个体制。
郑宇硕还表示，即便在中国内地政治体制内，官员一般也是在退下后才出任象征性的政协职务。北京对梁振英这样的安排，还让一些人认为是有意削弱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差异。此外，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在香港零一网媒上评论说，假如北京愿意在下月让梁振英出任政协副主席，这就破坏了习近平经常说的政治规矩。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政界人物，一般都是卸任后才晋升国家领导人级别，但梁振英今年6月30日才卸任特首，如果下月就成为政协副主席，两个职务就重叠了。 虽然中央可以解释为特事特办，但这样做岂不是更向外界说明，原来中央办事是根据需要多于根据规矩制度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次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祝您今天愉快，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表示，俄罗斯是美国的首要威胁。科茨星期二向国会说，莫斯科试图影响去年的美国大选是不争的事实。丹·科茨曾经担任印第安纳州联邦参议员，在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支持对俄罗斯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进行彻底的调查。科茨的立场看来与川普总统相左，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川普都反驳过美国情报系统所称的俄罗斯影响了大选的说法。越南强烈谴责中国在越南与中国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划设禁渔区，称这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会进一步将争议海域的紧张局势复杂化。中国农业部星期一公布，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的季节禁渔区，其中包括越南和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之为黄沙群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越南反对并且拒绝中国的禁渔区。他说，越南对那一海域拥有主权，并且有法律和历史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主权声索。他说，中国单方面的行为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而且也违反国际法。1974年，在美国军队准备从南越撤退之际，中国攻占了越南所说的黄沙群岛。中国外交部3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呼吁有关各方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遇刺身亡一事保持克制和冷静。在此之前，越南外长尹炳世呼吁暂停朝鲜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以惩罚朝鲜使用化学武器刺杀金正男。韩国外长尹炳世2月28号在瑞士日内瓦的财经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朝鲜政府使用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禁止使用的 VX 神经毒剂杀死金正男，严重违反了联合国人权法则，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他说，国际社会应该行动起来，包括停止朝鲜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警方表示，机场监控录像画面表示，对金正男行刺的女子向金正男的面部泼洒了 VX 神经毒剂。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26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3月1号下午联署致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要求不要委任特首梁振英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全国政协常委会星期二在北京决定增补梁振英等4人为全国政协委员。而同时，外界盛传梁振英可能在3月13号闭幕的政协会议上成为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二在行政会议前对媒体的询问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 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